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陪同大家的还有我们导播我们的宇璇，在干嘛？哇哦，哎，对不？我发现哦，大家都很喜欢，只要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刻，哎，哦，然后呢，请大家要多多支持他，他其实他做的节目都很可爱，然后拥有他自己个人的特色，这样可以吧？好，然后呢，只是很不爱化妆。然后都每天要被我逼着。好，来到第二小时呢，跟大家哇聊聊天之外呢，就要回到我们的正题咯。我们今天生活法律生活法庭呢，要来讲到内线交易实测啊。那这个呢，在这个第一集的时候哦，这个实际案例我们由台北地检署李明哲检察官哦，就已经跟大家讲到，而且呢，明哲检察官哦，都用这个真实的案例哦，来去做这种很深入的拆解哦，包含了哪一些的风险，还有一些这个迷思跟刑责，让大家一次可以弄懂自己到底踩什么线哦，还有就是要让他呢来告诉大家这个消息明确点哈、哦，这个什么时候又有这个名词来了啊、哦？哪些人容易被变成是准内部人，还有消息受领人哈、哦，还有什么叫做什么公司好像要并购，好、哦、变成是一个犯罪的起点等等。好，今天实际上呢，最贴近的可以让大家解析之外，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这个内线交易规范的立法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待会来的时候就要赶快来去找明哲检察官喽。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发现哦，大家都哇很针对哈、哦、这个我们的话题哦，都会去看这个节目预告哦，这个节目表，就发现有人哎看到李明哲检察官，就说哎呀，上一次讲那个内线交易真的是很厉害，今天他就是要来 Part Two 哦，用这个真实的案例呢，用他的一个这个让大家如何去深拆哦，把这个实例把它拆开来看那些风险，还有那些迷思啊，让大家知道说，哎呀，千万不要再踩线了。所以呢，就要用最真实的案例看看投资市场中很多的常常被忽略的啦，还有呢，最不知不觉就开到了哪里啊，开到了红线。好，哎呀，叫做什么？内线交易，嘿，没错，很多人都说我又没有恶意，赚不到就赚不到，也不知道，好，也不知道怎么会犯法、啊。实际上呢，法院认定这个内线交易啊，不是看你有没有权利的获利，而是说你是不是在消息未公开之前进行的交易。在第一集的时候有告诉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起来哦？我们把它来让大家唤醒一下你的记忆。好，来赶快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让明哲检察官呢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瑶瑶你好。
哎，大家，
我们上次大概是半年前。
对，而且你看哦，大家多准啊！大家马上就讲说，你之前讲内线消息耶，然后我就你看，我赶快唤醒大家，还记得你有教大家吧？哈，不要说哈啊，这个哎，我又没有，可是法院认定不是这个样子啊，在未上市就已经讲过了，对不对？
对，对啊，我们现在来讲一些比较 深入的问题。
嗯，真的。
譬如说，对，譬如说啊，他这个法条啊，
嗯，
关于这个内部人，内部人啊，他你看哦，你看哦，譬如说我们说总经理啊，经理啊，副理啊，协理啊，这些人，他们在我们传统的认为哦，这些人都是属于经理人，经理人的话都是属于这个内部人的一个范畴之一。
哦，
那但是呢，对对，但是你说哦，像是那个财务主管啊，会计主管，
那个只是一个承办诶。我们说实话，对呀。
但是其实在之前的实务上见解哦，
嗯，
他们认为哦，这些也都算。
哦，
都算哦，都算内部人哦。
嗯，
对。那现在的实务见解哦，它是不以你的职称来看。
哦，就等于说你
对，就说
你不管任何什么名称，
对对对，你要知道这个消息就 OK 了啦。不是说你一定要挂一个什么协理、副理，那才算内部人。
哦，所以你看看，所以一般来听到的准内部人，还有刚刚有人在哎，在刚才直接在你下面写消息受领人，我刚才讲啊，是啥？
哈哈哈，因为
还有人说到
准内部人，好，我先讲哦，那个准内部人又不一样，
哦，
他可能是譬如说哈，公司不是会有一些律师或者是会计师吗？
对呀，
对他不是在经营层面的。但是他是跟公司有一些业务相关的，那这些人呢，他们也可能会因为他们的职业会知道一些消息。
嗯，
对，那这些人他是算准内部人，准哦，准就是说他可能是等同于内部人的这个意思，他是包含在准内部人。然后有一种是消息受领人，他是这样的，譬如说啊，我今天是老板嘛，然后我是董事长，那我回去跟我的太太啊，跟我的儿子讲，
嗯
啊，他们那些人，儿子太太，他们不是内部人，他们是消息受领人，
嗯，
对，然后他们去买卖股票，那还是一样啊，还是会构成那个，
哦，
对对对，哦，会构成我们这一条的一个主观的一个，就是说，在我们认定，这个人的这个要件里面，他就是哦会构成，
嗯，
然后呢，现在呢，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说哈。我们在内线交易，万一他赔钱的话啊，比如说我操作股票，我想说利多一定赚，
嗯，
啊，后来赔钱的话，好，瑶瑶，你认为呢？这样构不构成内线交易？
还是构成啊？
对啊，
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吗？对呀，
啊，对对对，还是构成哦。所以不是说啊，我今天赔钱了，我就好像啊，第一个我不用赔，没有，不是这样子赚，哦，
嗯。
然后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一个就是一个案例，
嗯，
就是说。我们要怎么算它这个，它的一个整个的价额是多少？
嗯，
譬如说哈，它我们这边有一个案例，就是说他知道了一个消息后，那这个消息还没有公开，
是，
对不对？
对，
他就去开始一直买，一直买，买买，买了很多的股票，然后呢，在公开了以后，
哦，
他慢慢卖，慢慢卖，在十天以内。消息公开后十天以内，他卖了一部分。
嗯，
好，然后呢，再过了大概一个月，快一个月以后，他才把其他的都卖掉。
啊，
或者有些人他就不卖啦，我就一直放啊，
嗯，
对不对？
对，
对，
很多人都这样子。
对对对，那这样子我们在实务上的算法哈，它有一个是实际所得法。实际所得法的意思是说，我就用我买入的成本。或我卖出的成本，有些是先卖嘛，利空就先卖嘛，然后呢去减掉我当时，哦，就是后来我已经把这个股票出清了，或者是再把它买回的这个差价，差价乘以张数，对不对？它就等于这个实际所得法。但是呢，因为有些它没有卖出，
是，
那就会要变成拟自所得法。那你自所得法的意思是说，你在公开消息的这十天内啊，那一档股票它的平均价格，
嗯，
好，哦，比如说啊，我还有十张没有卖，那这十张去乘以这十天内，哦，的一个平均价格，哦，假设是50块，平均价格是50块，那你乘以10张，那是不是500？
对
对对，然后你到时候再算。他总共的获利的时候，就是减这个500的话，哦，再加上他可能实际上卖卖 买卖多少，然后得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它我们要算它的利得是多少这样子。
嗯，是。苏小姐说，如果他没有获利也会犯法吗？还有一个，他想请教一下说，如果他买股票后消息才公开，但是他还没有卖出，这样也算吗？
没有，他不是、啊、我们要看的是说，你在买这个股票的时候啊，那他是不是不是说啊，我随误打误撞，你是误打误撞去买股票，结果他涨了，那当然这个不会算是内线交易。
嗯，
我们要讲的是说，你在消息公开前你就知道这个状况去买，那个才会是内线。那我们内线交易它是要处罚说，其实我们在股票公开市场大家都应该是平等的嘛，对不对？
对，
不可以说你知道消息了，你在那边啊、从中获利，这样子就不可以。
嗯，
然后呢，对对对，那当然就是说消息公开前，这个消息的公开哈、在实务上的认定哈、会随着个案哦会有很大的差别。
没错，
我现在讲一个例子、哦、就是说哈、譬如说我们公司有时候在合并啊，或者是在利多消息出来之前啊，它不会马上说突然有一天它就发生这个消息，不会。
哦，对了。
对对对，哦，我们讲一个例子哈、譬如说哈、假设一个国外的大公司啊，他要来并购我们台湾的一间小公司，
嗯，
然后当时哦，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是
可能他们的执行长他们打电话来询问说，啊，哎，你们这家公司现在的营运状况怎么样啊？哦，那就请他们就是有开始在联络，这是一开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根本也都还不可能有一些任何的一些并购的实际行动，对不对？
没错。
所以这个不可能是消息明确的时候，但是呢，后来呢，他觉得不错以后呢，假设说这个执行长他就搭飞机来台湾、来跟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一家公司的高层接洽，就接洽而已哦，就他们两个在那边谈。哦，他们就私下这边谈，聊，看一下怎么样合作啊，还怎么样。好，那再过几天呢，他们又签订了一个非正式的合作意向书。
嗯，
你看哦，他写说是非正式，就表示这个不是，他们都认为这个不是正式的合作的计划。对，哦，那实务上很多都会签这种非正式的合作意向书。然后呢，再来呢，譬如说哈、外国他们签了以后，他们外国公司当然就会派人来看嘛，他们就会有一个团队来看你们的执行的计划，你们这家公司哈、在台湾的这家公司，他们营运状况，他会实际来探看的、
就
他不会说啊签了就开始合作，也没有哦、他们一定会再来看看说到底你们公司运作情形怎么样，然后呢，最后呢。台湾的这一家公司齁，他们再来变，譬如说他们董事会就开会就通过说好我们要进行合并。
嗯。
好。然后呢，最后美国的公司也是，他们也是有开会说好我们决议要并购这一家齁、台湾的 A 公司。好。你看到我们整个程序是不是经过了很多的过程？
没错。
那假设说好，今天是瑶瑶好了，你就在一开始哦，一开始譬如说这个美国公司的执行长他来台湾哦，你就知道了。好，那、你就想说我就赌啦，我赌他们一定会合作，然后我就买这个股票
哦。
这样子是消息明确吗？请问一下，你认为呢？瑶瑶、
这个已经就是假消息啊。对啊，
就是其实哈，我们在实务上的见解哈，
而且我觉得这已经不对了，对吧？
对，但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消息明确哈，其实在实务上，他们在打这种官司的时候，就是会说，这个消息还没明确啊，所以我没有符合这个内线交易的这个规范啊，他们就是会认为说，没有啊，都还没开始，当然消息不明确啊。
而且
我签了合作意向书，
那
我签合作意向书，他会说这个合作意向书它是非正式的啊，也没有一定要，就是说譬如说你男女朋友交往，对不对？也没有一定说要结婚啊，那你怎么可以说哦，我签了意向书就认为说哦，这个就是内线消息的明确， 对对对，他会打这种，就是说，哎，根本都还没有明确啊，只是可能会合作这样子啊。
他只是听到，就是以过往的交易习惯，对不对？
对对对，他就说啊，就是说我们，他说没有一定啊，他们意思就会说，哎，没有一定。那我们在实务上见解哦，其实大部分是肯认说，如果在实际探勘你们这家公司的时候，那这一个消息就会算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时点。
嗯，没错。
但是因为有些案例哈，他会我们看到的案例哈，他会跟我们讲说哈，虽然实地探勘他们来看的这个行为哈，就大概是几乎等于消息明确了，但是在往前的这个非合作意向书的时候，虽然它不具备法律的效力，但是双方已经有就意向书的内容，双方都要遵循的这个它的内容去前进。
而且已经开始有一些什么条件啊，价格啊，
他条件什么都已经大概都已经知道了啦，其实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等于是说，简单讲就是具备他方向内容，双方都已经意愿都已经非常明确了嘛，
对
不对？
然后他是说虽然没有说非常的明确，因为有时候在并购
模糊
他的价格，他收购价格嘛，并购他那边收购价格，他没有很确定说一定是100块，没有。都还没有讲对。那但是齁，因为在各方面来看齁，其实都很明确的话齁，在我们实务上也可以认为说，在
那些交易
签，对，也是哦，也是算，因为他还是我们还是认为他是消息明确。
而不是让你走那个模糊地带。不过这现在有没有王先问到说，那请问一下，刚刚讲的这个案例来讲哦，那个是不是也可以请这个检察官来讲到，就是说法院常会看几个指标，那指哪几个指标是认定一定是违法？譬如说你刚刚讲的，还有就是过往的那个习惯，还有消息公开后前那个获利的了结，还有没有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没有要特别小心的？
因为我们一般的案子哦，就是说法院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当然一定会传相关的，比如说被告啊、证人、来共犯啊，都会去问说你们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一定会问嘛，对不对？
当然，
这个一定是会问啊。再来就是说，他当然会调阅整个公司的一个，譬如说账目啊，还是说他们在并购的过程的一些文件，对，
这很重要。
哦，对对对，他才会知道说任何的一个时点，发生了什么事情。对，
是。
然后呢，对对对，因为最主要看人证跟物证其实一个案子大概就八九不离十，不太会说，其实大概都可以掌握一些状况。
是。卢小姐想请教说，如果他的朋友告诉他他买了那个股票，那是朋友犯罪还是他犯罪？还是他们两个都有？
那就是看在实务上要认定说，他跟他讲的时候，那这个朋友他的这个第一个他的消息，因为有些人他是譬如说他可能就乱讲乱猜
乱掰的，
会对对对，有些人是猜的他有些是很明确，然后他又叫你去买，那两个人是不是有犯意的联络？两个人都是共犯，譬如说两个人都有去买各自买各自的或者是那一个人他是内部人，他不敢买A 他是内部人，他当然不敢买，他怕被查出来嘛。那当然他就找 B
别人
一个不认对完全只是朋友的一个人来买股票那这样的话，那 B 他就去执行买股票买卖的动作那以 AB 来讲，他们就是具有犯意联络还有行为分担，由 B 去买这个股票，那 A 呢他自己就假装不是我买的那这样就很明显他们两个就是共犯对，所以要看情况有些人是怎么样呢？譬如说我今天我一家上市公司，他们职员嘛，假设我讲讲他们职员去上厕所的时候，然后那个阿姨啊，清洁阿姨他听到那个两个职员在讲说我们公司明天要发一个什么新的产品了，一定大赚没讲什么产品都没讲好， 然后这个阿姨，心理阿姨，她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她就去买。
嗯，
那你认为这个职员跟她这个阿姨，他们也没有交谈啊？那这个怎么可能说这个职员跟这个阿姨他们会形成共犯关系？那不可能啊。
嗯，对。哎、
欸，因为职员他可能也没想到说他在厕所讲话
被人家听到。
对对，被他听到，他可能想说阿姨可能是打扫厕所，他也不管啊，他也没有意识到说啊，人家哎，对对对对，哎啊。哎、欸，他不会刻意说要跟清洁阿姨讲说啊，这个股票稳赚的，不可能这样。
嗯，
还有一种情况是怎样的？我发现哦，我们的案例还有一种是，他董事长他固定去某一家按摩店按摩，
啊，喜欢聊天。
对，按摩店没有，他没有跟按摩师傅讲，他没有、
嗯。
但是呢，因为那个对方就打电话，给他说、
嗯、
啊，有一个什么什么。利多，他们公司有一个什么什么利多的一个消息，这样子。
嗯，
那其实在这个电话里面，董事长他有听，但是他就也很保密，他也没有讲的跟
对
方讲的很清楚哦。但是按摩师傅也知道说，哎、嗯欸，这个董事长哦，看起来这个公司可能
还不错、哦，
利多，对对、嗯，他就去买、欸，哎，他就去买股票、欸，哎，也有这种的、啊，
嗯。其实有很多啦，对啊，都是
从旁边听的。他根本没有，对对对，嗯、他没有意思说他要讲给谁听哦。然后呢、
嗯，
他其他的人就自己去笃定说啊，这个温坦嘞，我就去买股票。
嗯、
啊，他也不敢，后来那个实力他也没有说他去跟这个董事长求证，没有，他也不敢讲啊。
嗯，
对他也不敢说，哎、啊，你们公司是不是要赚钱？没有，他也不敢问哦，他就自己去买股票。
那这应该还好吧？嗯，
这个对，那这个的话就是要看说，譬如说你因为每个案例又不一样、
嗯，
如果说董事长只是说啊，这问啊，没有讲得很清楚，
嗯，
然后这个按摩师傅他自己在那边很像在赌博一样，就直接进场去买卖，
嗯，
对，
就不一样了，
哦、对，就又不一样了。那所以每个案例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情况，要看案例的结果，然后会。其实、欸、每个案例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解答。
嗯，是。哦，朱先生说、哦、我们只能接这一通，他说内线交易的刑罚很重吗、
嗯、
然后会不会真的被关、嗯、因为他看到好多都是要罚很多钱、嗯、啊，如果真的没有钱缴的话咧、
啊、好, 好我们你看看啊，其实齁，譬如说我们赚到了100万、
嗯、
哦，假设因为这个内线交易100万、
嗯、
那当然会叫你把这个钱哦。
对，你还是要缴出来啊。 对啊，
对，因为这个是你的犯罪所得嘛。
对啊，
对不对？你一定要拿出来啊。
嗯，
然后呢，那以刑期来讲的话，我翻一下法条给你看，它其实不会很重，不会很重。然后它是希望说，我们通常的实务哈，都是希望你如果有认罪的话，
嗯，
要把犯罪所得缴出来。
嗯，
哦，你又没有什么什么任何前科记录，或者是你的本来的素行就很良好。
嗯，
哦，哎，原则上是可以要求我们给予缓刑，哎，缓起诉的处分呢、啊
嗯，
或者是法院那边给予缓刑的一个结果。
嗯、
对、
嗯，
那缓刑或缓起诉就是说暂缓，暂缓、
嗯。
虽然判可能有判一个有期徒刑几个月，啊，或者是叫你缴一笔公益金给，哦，给哎政府啊，或者是什么机构，哎，
嗯、
那缓起诉的意思就是说你缴了这笔钱以后。哦，
嗯，
他暂缓起诉嘛，
没错，
在缓起诉期间内，譬如说一年啊，两年啊，或者是几年，你都没有再犯罪的话，哦，
嗯、
那你当然缴了这笔公益金以后，当然就没有要再给你其他的处罚了。
嗯，
对。
哇，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哦。不过倒是哦，这个那胡阿姨说，一般民众啊、
嗯、
最常掉入的陷阱呢，是不是也可以请检察官哦来特别提醒大家？
欸、
没问题啊、欸。哦，这个是他的最内、
okay 啊，
他最厉害了，他都会一语惊醒梦中人。好，请大家好好的听一下，
哦、
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了。嗯，
就是说啊，我们在听到任何，我看很多。都是听很多，比如说
对、啊
欸、
退休的，刚退休的啦，
他
不然就在旁边的，
哎
呀、
啊，对对对，
嗯、
哦，然后什么稳赚啊什么的啦、啊，
稳赚不赔啦，
牵涉到，又变成有点变成诈骗，
对呀、
啊，
你不觉得吗？嗯，
稳赚不赔，那一定是 一定是哦，这个都有话术啊，诈骗的话术、嗯。对，那有一种分析师呢，他是讲的头头是道，他就说股票怎么样怎么样，哎，那这种又跟我们现在所讲的内线交易又不一样了。
嗯，
他只是在那边鼓吹你去买他那一只股票。哦、嗯，那个不是内线交易，因为那一个分析师他也不知道这家公司他到底里面实际的状况，他可能旁敲侧击，然后知道了一些消息，嗯、然后他就把它渲染得很大，或者是怎么样，哦，
嗯，
或者是他会说啊什么有一些主力要炒作啊什么的啊，哦，
嗯，
那主力的话是市场派，
嗯，
他不是公司，哦，主力他可能有些他也会去结合公司派，啊，有些就是外面的市场派，他。
道听道听，对，然后
他
自己又不敢，
他也没在管公司怎么样、啊，
对，没错，
对，所以那个条件是很复杂啦，因为你听别人讲，别人的消息来源是怎么样呢？他比如说他可能又加了很多进去，加了很多料进去，嗯、变得很夸张这样子啊，其实他听到的消息可能又来自别人讲三分，他就把它吹成九分，然后会变成后面就变成哇，好像是。这一只股票不得了了哦、
嗯，
马上会暴涨或怎么样，嘿嘿嘿啊！实际上可能这个消息来源到底是怎样哦，这个就要我们自己要好好判断，不要说别人讲怎样、嗯、就一定是怎样啊。万一他有一些内部消息，然后变成你们在那边哈、哦，
嗯，
去买卖这个股票哈、哦，到时候变成空贩，这个也是很麻烦的。
嗯，是。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哦，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李明哲检察官哦。有一位胡先生说，下次可不可以请你讲一下公务人员法？
公务员法对不对？
对，他说有好多人不愿意当公务人员。哎，那个这个时候你不要害我们李明哲检察官，对，以后不来了，你不要害人，真的。好，这个下次我再请他来，
再看看啊、
对对对，请他来帮忙大家，
看看
对，
再
来帮忙
看看，
对，再帮忙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一定啊，嗨，看看情况啊，好不好？
你不要讲一讲自己
不
干了，
我的
本行
或者怎样，对
呀、啊。没错没错，要不要？谢谢我们明哲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拜拜，
拜拜。